好，我们看一下24回下面这一段，贾云怎么去观说王熙凤这一段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很多的语言，很多的人情啊。所以我觉得读小说很大的好处是对于人世间的各种的关系啊，能够有多一点的了解。就是我想，人如果像宝玉一生养尊处优，在一个很顺利的环境长大，那么其实有点像一个宠物，就是他对于生存其实是不太了解的。可是有时候你看到街头的流浪狗，你会觉得他非常懂得很多这种什么地方找食物，那么什么人会踢他一脚，那也会觉得很悲悯，也会觉得很怜悯，可是也知道说这样的生存的学习其实对这个生命来讲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其实是一个为难。所以《红楼梦》里面会看到荣华富贵，也会看到为了柴米油盐生存的艰难而活着的这一群人啊，那种心酸。可是在贾云求职的这一段当中啊，等一下大家特别注意到，就是刚才我们讲说有几个人在打扫，然后忽然这个管家周瑞就说奶奶出来了，不要扫地了，怕有灰尘，所以其实是一个通报。然后王熙凤出来，然后一大堆人围着王熙凤，然后贾云赶快过来就跟他请安，然后你可以看到王熙凤连正眼都不瞧一眼，继续往前面走。那所以我希望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王熙凤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啊？那个停是很关键的时刻，就这个停一定是贾云的语言当中有东西打动了他。那贾云要用什么样的话打动王熙凤这么厉害这么精明的一个人，也不是容易的事。好，所以这里面就是对于人性的了解，对人情的了解。所以我们说，哎，这个小孩很乖巧，那是因为他懂得怎么去跟人相处了啊，跟人相处的这些部分。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是我一直认为《红楼梦》里面写实主义，以写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啊，写得非常好的一段。所以贾云就知道王熙凤喜欢排场，那赶快就赶过来，用手逼着恭恭敬敬抢上来请安。那他跟王熙凤请安，王熙凤连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啊，继续走。那只是说，你母亲好吗？怎么不来我们这里逛逛？啊，这种就是很客套的话，所以表示说，他知道这些人都来干嘛的啊，这些人不是来请安的，都是来求职的，都是来观说的。所以王熙凤看也不看，可是就丢下，还是礼貌上丢下一句话说，你妈妈怎么样？你妈妈还好吗？怎么也不来我们这边走走逛逛？都是非常客套应酬的话，可是表示说，我要继续走，你不要再打扰我了，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身体姿态的感觉，就是继续往前走，然后，讲这些话。好，贾云就说妈妈很好，就身上不大好，有时候常常记挂着要来瞧瞧，都不能来，啊，就是他常常会想念着王熙凤，意思说妈妈其实有时候会想念。你看到凤姐笑了，可是还在继续走，并没有停下来。他说，可是你会撒谎。如果我不提起他啊，就是你的母亲，你就不说他想我了，都是客套话。你可以看到这种一往一来的客套里面，两个人都没有深情。所以王熙凤也知道贾云在观说贾琏，记不记得他们吃饭的时候贾琏告诉他过，所以他知道这个人是来求职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去招惹这个人，不理他。所以贾云这个时候就讲话了，他说我不怕雷打，我敢在长辈前撒谎啊！这个话就比较重，也比较乖巧，就说我哪里怕被雷打了，我敢在你面前撒谎。昨天晚上还提起婶婶啊，这个就比较具体了，对不对？他说啊，我妈妈也很想念你，这种都是很应酬的话。可他说昨天晚上还提起了婶婶，还提起了你，时间地点都很具体，所以王熙凤就会比较关心。那妈妈说婶婶身子生得单弱啊，就是身体不好，事情这么多。那多亏婶婶好大的精神，能够料理得周周全全。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话一出来，王熙凤一定会停下来？因为王熙凤一生最受不了的一个就是人家捧她，就人家说她身体又不好，还管这么多的事，可是每一件事都管这么好。特别是贾云最后加了一句是，要是别人呢、差一点的，一定处理得不这么好。好，王熙凤永远要跟别人比，要去跟别人争强，所以你可以看到贾云已经抓到王熙凤的弱点。所以王熙凤是一个好强的人，可是好强刚好是他的弱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个话有点意思，而且在大庭广众面前讲、很有面子，他就要停下来了。所以他就讲说，妈妈昨天晚上还提到婶婶啊，说婶婶 身子生的单弱，事情又这么多，那么多亏婶婶好大的精神，料理得周周全全。要是差一点的啊，累得不知道怎么样呢。那凤姐听了满脸是笑，不由得就止住了步。很注意，满脸是笑，止住了步，这是第一步的成功，就停下来了。所以你如果去求职，那个人老不停下来，大概就没什么希望啊。你总要让他停下来跟你讲话，所以王熙凤停下来了。然后停下来就说，你们怎么好好的，你们俩娘俩在背地里搅起我来了因为他讲说昨天晚上妈妈在讲到你，那他就觉得很奇怪，说哎，你们怎么在家没事你们两个人会讲起我来，可他用一个搅这个字，就说你们是不是在讲我坏话，就背地里讲八卦之类，就用在背地里搅起我来了。那贾云就接到这个机会，赶快就要讲下一个事情，就说对方如果一停下来，你如果不把握这个机会，你又完蛋了，所以你要赶快在这个时候讲我要送礼的事情啊，这样懂吗？下面他讲的就是送礼，可他完全不讲说我去舅舅那边怎么样，然后碰到了尼尔什么，他当然不能讲这些话，他编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谎言，他说我有一个极好的朋友，那么这个人家里有几个钱，那么开了一个香铺，因为开香铺就会有冰片麝香，可这个人他因为有钱，所以他就捐了一个官啊，就是我们前面也看到清朝有一个惯例，就是有钱的人会去捐一些钱给国家，国家就会给他一个官做，他就捐了一个通判，那通判是一个小官了，就是书记，有点像书记，那么这个官就派到云南去做，所以这个人就选了云南不知道哪一个地方，所以家眷也都带去了，所以这个人本来不是开了一个香铺吗，因为要到云南去，所以这香铺就等于要关了，那关了以前那么就把所有的货物啊什么就算了一算，那有的要该给人的就给人，有的是贱卖的就贱卖掉，那可是有一些很珍贵的药材，像冰片啊麝香这些东西，那要分给亲戚朋友的话也不是很方便，他就一共送了我一些冰片麝香，就表示这个朋友跟他很好，所以送了他一些冰片麝香，那他就跟他母亲商量，这样冰片麝香是很贵的东西，非常贵重的东西，那如果要转卖了也卖不出什么好价钱，卖不出原价，那而且一般人家里也不会买这个，因为这都是贵族才用的东西，就是冰片麝香啊，就是不是家常的日用品，而是一种香料，一种贵重的香料，他说一般人哪里会买这个，那就是很有钱的大家也不过十几分就挺折腰了，那如果要送人也没有人配使这些，就是说这个东西要送人一般人也用不上，因为就是说名贵香水一般人哪里会用这个东西，这么贵重的东西，就后来就想到婶婶，就说只有你配用这么好的东西，就可以听得懂这里面的话，就是说这么奇怪的一个机缘有这样的一批东西，而这批东西谁都不配用，就是王熙凤她配用，所以贾云在那边绕了半天，就说这个东西我今天等在这里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给你了，所以这里面不只是送礼的问题，就是你送礼往往会被拒绝的，你要怎么送到对方开心而且可以收下来，当然是一个大学问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官说学其实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可是你看到贾云在这里真的很辛苦，就是他为了要谋职要找工作他必须安排这些事情，所以那他就想说想起婶婶来，往年我还常常听到婶婶要用大包的银子买这些东西，就是每一年王熙凤都会花很多钱去买冰片麝香，那刚好她有，她就觉得说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她了，这样子，所以想来想去只有孝顺婶婶一个人那么才合适，也不糟蹋了这些东西，一面说一面就将一个锦夹举起来，就是里面装了冰片麝香一个锦盒，很珍贵的礼物 举起来，那我们还很紧张，不晓得王熙凤会不会接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第一步是停下来，第二个是礼物接了，那么你的工作才有机会啊。所以这里面是一步一步在讲贾云这个小孩子他的这种聪明。那凤姐正要办端阳的节礼，好，所以你看到这个也都是算准了，就是刚好端午节他要办节礼，买一些香料啊、药饵这些东西。忽然看到贾云如此一来， 听完这篇话，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啊，所以这里面就说官说到节骨眼上了，啊，就是没有让对方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能要的，所以他就叫他的丫头风儿接过云儿送的东西，送到家里去交给平儿，就礼收了。那所以你看云儿成功了，啊，就是停下来接了那个礼物。好，接下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就很开心啊，他就说，哎呀，看到你这样知好知歹的啊，就是你这么懂事，难怪你叔叔就是贾琏常常说起你来，说你说话也明白，心里也有见识啊。王熙凤开始赞美他了，就是这么懂事的这个人。那贾云就很高兴啊，就说这个话听了以后入了港，就是有一点来头了，就打进一步说，故意问说啊，原来叔叔也曾提起我的，因为记不记得他曾经拜托贾琏替他找工作，结果贾琏去找工作，贾琏笨笨的就没有把事情弄成，就被王熙凤抢去了。可是王熙凤这个时候其实不应该随便透露这个东西，因为会让他觉得说中间有一些官说的这些痕迹。因为刚刚讲送这个冰片麝香完全不是为了官说啊，只是因为你的朋友到云南做官，所以刚好有这个东西来给的，那并没有说是为了找事。那如果为了找工作，这个礼就不一定要收的。好，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有很微妙的一些机关，就是你稍微不小心那个话讲的不对的时候，很可能你就把事情给弄砸了啊！就里面有很微妙的这些关系。所以他就问说，原来叔叔也曾提到我。那凤姐见他问，正要告诉他事情管的那话啊，就是说他想告诉他说，你官说贾琏，贾琏也曾经为你说过，希望把那个十二个道士十二个小和尚的工作交给你做。那正要讲，可是又觉得不太对，所以你看到凤姐也很小心，她就止住了。因为你刚收了人家的礼物，你马上讲这个话实在是有点不好，就是想说我现在告诉她的话倒叫她看着我见不得东西似的啊，就收了这一点香就允许她管事了啊。所以你注意一下，王熙凤也有她的很多心机的。这个心机说，你作为一个总经理，人家今天送了一个月饼，你忽然就说，哎，我们刚好有一个什么事，你要不要去管？那么其实也很难看，而且大庭广众的，所以王熙凤也很小心，他就不讲这件事了。那他就把要派他兼种花木工程的事，本来这个工程已经要交给他了，都隐瞒的一字不提，啊，就觉得试试他看。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说，贾云的成熟跟长大也在于说，他适当的机会要表达他要一个工作，可适当的机会也要表达出他没有那么急，他可以等啊。所以这里面都是分寸，我们讲分寸其实就是你怎么样拿捏到刚刚好啊，也不急也不慢那样子状况，就随口说了两句闲话啊，就不关紧要的话就往贾母那里去了。那贾云也不好提，不能说，哎，我刚刚给你冰片麝香了，你现在怎么工作没有给我？那当然还要再等。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就是讲到贾云的成长，其实在舅舅那边吃了一顿排头，然后一直受委屈，现在有一个机会他绝对不放弃。然后他官说了这个凤姐不说啊，他觉得这条线他还没有拿捏到100%。他不晓得王熙凤会不会给他工作做，那么他还有一条线，对不对？记不记得他曾经在门口等到宝玉，宝玉要收他做干儿子，所以这条线他也不放弃，所以他就离开了凤姐，他又去找宝玉了。所以这里面你看不出来好像他没事去找宝玉玩，他其实不是，他当然是想，哎，宝玉那条线可不可以走啊？就是凤姐这条万一不成的话还有宝玉那条线。那么这里面都是在说明，这种在生活最底层求生存的人，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啊，他所有的机会他就会小心。所以贾云不好再提，就只好回来了。他又想，哎，昨天见了宝玉，宝玉不是叫他到外书房等着吗？就跟他说，你明天到书房来找我，我带你到花园去玩吗？所以他就很高兴，贾云吃了饭就进来，到贾母那边仪门外的奇霞斋，奇霞斋是宝玉的书房。那就见到宝玉的几个书童，有裴明，有除药，两个小厮在那边下象棋，那正在拌嘴。那还有四个小厮啊，就是尹泉、扫花、 挑云伴鹤四五个人在房檐下掏小雀玩。你看到宝玉身边好几个书童，一个书房里面一大堆的书童，可是就是不在那边读书，他自己在那边到处乱玩的啊。就是下象棋的就有两个，那在那边檐底下掏小雀的又有四五个人，所以他旁边的书童陪他读书的人一大堆。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在笑说，古代那个公子读书啊，半读的一大堆，有时候那个半读的读的书比那个读书的人还好。我以前有个老师是那种，他说是广东的那种最有钱的富户，他说家里就有好几个书童帮他背书的，就是这个背孟子，那个背论语，这样。所以他每次就会说，你背那个论语给我听，你背孟子给我听，就是那个所谓的佣人，就是半读的这些人。所以我们听到我们就哈哈一笑，觉得还有读书让人家读的啊，就是旁边一大人半读的这种人物。所以这里就讲到贾云进到了宝玉的书房，那么看到了这些小佣人在那边玩。贾云进了院内，把脚一跺，说道：“猴头们淘气，我来了。”那意思说，这些人因为宝玉不在，都在那边玩，玩得不亦乐乎，吵架的吵架，闹来闹去。然后贾云毕竟他是一个爷啊，就是主子，所以他就跺了一下脚说：“你们这些人在淘气啊，这个宝玉不在，你们就在那边闹，说我来了。”就表示说他还是一个主人。那尹泉这些小佣人们就看见贾云进来，也就散了。那贾云就进到房里面，就坐在椅子上，然后问说：“宝二爷没下来吗？就是宝玉今天没有到书房来看书吗？”那裴明就说：“今天总没下来啊，一早就没下来。”那二爷说什么？说你有什么事情吗？我替你少探少探，少探就我去替你打听打听，看看宝玉到底在哪里，你是不是有事情要找他？说着就出去了。那这里贾云就一个人在书房里，就看看字画，看看古玩啊。以前的书房里就摆设很多的书法呀、绘画呀，或者是古代的古董，他就在那边赏玩一下。那有一顿饭功夫，还不见来。就是好像都没有人来理他了。其实宝玉的书房一定是这样子，就是没有什么人在管。那宝玉又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有时候在那边看看书，大部分时间也不在，所以他就在那边等了半天。那再看看别的小厮都去玩了，那正在烦闷，也不晓得要等呢还是要走，就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只听见门前娇声嫩语的叫了一声哥哥，就男孩子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好，这个时候是丫头出场，就是小红，小红要出场。我们刚刚提到说，二十四回在讲两个卑微的人，一个是贾云，一个是小红。那小红最后就看到了贾云，那么她也爱上了贾云，所以她也带出了一段这个小红努力的想要借机会改变身份，因为她是一个丫头，而且是一个不重要丫头，所以她一方面帮宝玉倒茶，希望宝玉认识她可以改变命运，另外一方面她就丢了一个手帕在那边，希望贾云捡到这个手帕，然后中间有另外一种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卑微的人都在找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在这样一个贾府300人当中，能够被注意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好，所以这里面都在写这些部分，所以贾云跟小红就有了一段彼此的会面。那过去一个丫头来了，男孩子跟女孩子之间有很多的防范的东西，所以这个丫头就很害怕，觉得诶有男客在，她就要回避，她不能够见到男客的。可是后来又听说这个人姓贾，是贾云，是他们贾家的子弟，她就觉得稍微好一点，就两个人就你看我，我看你。好，注意古代大部分的偷情都是用眼睛，因为讲话别人都会听到，所以用眼睛在传情，就表示说我有意思你也有意思，就两个人就留下很多的印象出来，就写到那个小红的一个小丫头的很多的心事啊。好，她正在烦闷的时候，就听见门前娇声嫩语的叫了一声哥哥。贾云就往外瞧，是一个16、17岁的丫头啊，就贾云自己18、19岁，这个女孩16、17岁，那生的倒也细巧干净啊，觉得长得蛮好的，那干干净净的。那个丫头见了贾云就抽身躲了过去。好，特别注意，就是过去女孩子看到男客的时候一定会躲起来，因为要回避，就是觉得不方便见到男客。刚好裴明来了，就是不是有一个书童吗，要去通报的，要去打听打听宝玉在哪里的，所以那个裴明看到丫头在门前就说：“哎呀，刚好正抓不着一个人去传信啊，他不是要去打听宝玉在哪里，刚好看到小红来，他知道小红是宝玉房里的丫头，所以他说哎，你去传传信吧，告诉宝玉说贾云在这里，那去传个信。”那贾云见了裴明也就赶了出来问怎么样， 那裴明就说，等了这一天也没个人过来，这就是宝二爷房里的好姑娘，你进去带个信，就说廊上的二爷来了。好，你可以看到这个裴明其实也是爱玩的小孩，他刚刚说去打听打听，大概根本也没打听，自己跑去玩了。那么现在刚好回来的时候，他想起来说，哎，他不是答应人家去传话吗？他就说刚好这里有个丫头，这个丫头就是宝玉房里的丫头，所以他说可以让这个丫头去传话。他就说，好姑娘，你带个信啊，就说廊上的二爷就是贾云来了。那个丫头听了以后才知道是本家的爷啊，本家的爷就是都姓贾的，就是同一个家族的爷，便不思先前那等回避，就没有那么躲啊，那么回避，那么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啊，注意下死眼，就是一个女孩子其实不能够这样看男人的，可她好好的看了一阵子，这叫下死眼啊，就是说认认真真的把这个人看了一下，那当然就表示有意思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不太懂的啊，我们不太觉得谈恋爱要这样谈。可过去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的男女之防，所以他这里用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那听那个贾云说，什么是廊上廊下的你，只说是云儿就是了。那个贾云就笑这个书童，就说不要什么廊上廊下的，就说贾云来了，就说云儿来了。他意思说他跟宝玉很亲，因为宝玉已经要收他做干儿子了，所以他就说你就讲是云儿来了啊，这样子了解吗？就是宝玉叫他叫云儿，所以他就说不要讲什么二爷啊什么，因为有点生疏的感觉，所以你就讲说是云儿来了就是了。那半晌那个丫头冷笑了一笑，他就跟这个贾云说，依我说二爷竟回去吧，他说我看你还是回去，有什么话明天再来，今天晚上得空我再回他啊，就是晚上等宝玉回来我再回他。那裴明说这是怎么说了，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去传话啊？为什么你叫贾云走？那个丫头就讲说，她今天也没睡午觉，那自然吃的晚饭就会比较早，那晚上又不下来，晚上她不会来书房看书的，那难道你要二爷就是贾云在这里等着挨饿不成？那不如回家吧，明天来才是正经的。那好，你可以看到这个丫头其实有一点多事，对不对？人家叫她传话她就去传话，那宝玉来不来不关她的事，如果是一般的丫头是这样，可这个丫头就比较有主张，她就说你不要再等了，她今天也没有睡午觉，如果没有睡午觉她吃晚饭通常就吃得早，那吃了晚饭以后不会再来看书，所以她不会来书房了，那你在这边一直等，难道等到你自己不吃晚饭，她就说你就回去吧，明天再来。好，大家看不出来这个小红是非常聪明的丫头，有主张有主见，对事情有判断，而且有担当的一个丫头，所以她一直被压在底下也觉得不服，就是每天叫她扫扫地啊提水啊，她觉得她可以做比较大的事情。所以这里面也可以看到贾府里面上上下下的这些人其实也有一点安排的不见得那么妥当啊，就是说小红其实是可以做更重要的事的，可是你把她一直压在底下，所以她就不服，她就觉得说为什么袭人他们可以倒茶，我也可以倒茶，我也做事做得很好。所以这些里面其实是作者表现出这个小红是一个心性很高傲的人，她觉得她并不输给别人，所以她就要努力的想要争强。因为这一段话绝对是一般的丫头不会讲的，因为一般的丫头你跟她说，哎，你去传个话告诉宝玉说贾云来了，她就去了，她就不会再做别的。可是你看她对宝玉留心了很久，她知道宝玉今天没有睡午觉，她知道宝玉一旦没有睡午觉晚饭就吃得很早，他知道宝玉吃了晚饭以后不会再来书房，那么这些都是别的丫头不会那么关心的，那么就会带到等一下你会发现他一直在等机会接近宝玉，所以他一直在观察宝玉的这个动静。所以就等于说如果你企业里面用了一个人，这个人你一直让他在底下做很低的工作，可是他就也许不服，因为他觉得他慢慢可以做更好的事。那么所以《红楼梦》里面胡适之曾经有一个考证，他就讲说这个小红是曹雪芹很看重的一个人物，可这个人物后来八十回以后曹雪芹死掉，那么继续写的高鹗没有继续写下去，所以他一直认为这个小红后来一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是作者最着力去写的一个丫头，就是不是等闲之辈啊，就是非池中之物。我们说他今天好像看起来落难有一点卑微，可是有一天他迟早要飞黄腾达的一个丫头。 所以他就讲了这一番话啊，就说今天如果回来有人带信，也都是不重用的，他不过口里应着，那他倒给带信了。那贾云听了这个丫头说话简便俏丽，就贾云就大吃一惊，觉得哎，这个丫头讲话这么精简啊，这么懂事，然后这么漂亮，就想要问她的名字。可是过去你知道，一个男的不能够随便问一个女子的名字的啊，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界限，所以他觉得这个丫头又是宝玉房里的丫头，觉得更不方便啊，就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是宝玉房里的，又不便问，就只好说这话倒是啊，就说他说的是很对，我明天再来吧。说着就往外走了。那裴明就说：“哎，我倒茶，二爷你吃了茶再去吧。”那贾云就一面走一面回头说：“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口里说话，眼睛瞧那丫头还站在那里。好，注意两个人的眼睛都有意思了啊！刚才是吓死眼看了他，现在这个贾云要走，一面走一面回头再看他，说丫头还站在那里。那贾云就一进回家了。好，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贾云后来跟这个小红之间有一些关系，就是他们两个一直在暗通款曲一些关系。好，接下来再连到贾云又去求职了。我刚才提到有两条线啊，一条线是贾云找王熙凤，一条线是贾云找宝玉。宝玉这条线没有找到，所以他又回来再找王熙凤，因为王熙凤那边已经把礼物送去了，所以他要等回话。所以你看到他第二天就又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贾云回了家，到了次日，到了第二天，来到了大门前。你看他每天都来报道的，每天都在那边等王熙凤，因为你也不可能跟他约啊，也不像我们今天还可以约说，哎，我几点可不可以见见你，可以来求职，所以他只好站在那边等。那王熙凤出来，你就有机会见到；王熙凤不出来，你根本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一直要提醒，就是大家注意贾云的那种。其实那个卑微者其实很辛苦的，就心里面一直觉得很委屈，就是老是要去为了找一个工作这么委屈的感觉。来到大门前，可巧遇见凤姐啊，运气很好，凤姐往那边去请安，才上了车。那么看到贾云来了，就叫人停住。好，你看到这一次不是贾云先讲话，是凤姐看到贾云，凤姐叫车子停下来。那么其实真的是有机会了，就凤姐已经对贾云有印象了，也觉得这个小孩不错，好像是可以用的这个小孩。那当然就是昨天讲的那些话有用了，就说这么能干，婶婶这么能干，那要是别人的话早都已经料理不周全了，可是他可以料理的周全，所以王熙凤就开始疼这个贾云了。所以叫人停了车子，隔着窗子啊，他没有下车，王熙凤没有下车，就在车子里隔着窗子就笑着跟他说：“云儿，你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哈。”他的意思说，他回家以后知道贾琏已经被关说过，所以他意思说，你昨天送我那个冰片麝香，原来是你是为了要找工作，他把他戳破了啊。其实前一天他就知道，可是王熙凤这个时候才讲，表示说我昨天我是不知道的。有没有感觉到王熙凤其实拿礼物的时候就知道他要关说，可拿了礼物他又故意的讲，他说你这个家伙在搞鬼哈，你送我礼物原来是为了找工作，那这个时候礼物也不用退了。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有讲话的一种微妙的这种地方啊，说你在我跟前弄鬼，难怪你要送我东西给我，原来你有事要求我啊，原来你要找工作要求我，昨天你叔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了啊，你求他找工作，所以这里面是不是说谎？因为凤姐本来就知道贾云在找工作，可是她先收了礼物以后，第二天她才讲说你在搞鬼，她就把他戳破。好，所以这里面很多这种一来一往的有趣的东西。你看到贾云就很聪明，贾云就说：“哎呀，这个事你不要提了。那裘叔叔这个事啊，婶婶你休提了，我这里正后悔呢。”那他的意思说，早知道我一开始就求婶婶了，那早就已经拿到这个工作了。那么这里面其实又是在奉承凤姐，就是我没有想到你们两个夫妻原来太太这么强，丈夫这么弱，我去求那个丈夫求了半天，早知道我就干脆求你。好，凤姐其实很喜欢人家这样比较，就是她永远是一个强势啊，她是一个强势，所以贾云就在这里撒娇了，说早知道我就求婶婶了，我干嘛求叔叔，因为那个叔叔没有用，求了半天工作也没拿到，一开始我就应该求婶婶，那现在早也有工作了，那谁成望叔叔竟不能的啊，叔叔竟然办不成。那凤姐就笑了，那怪到你那里没成呢，昨天又来找我啊，说你走叔叔那条路关说没有成功，你现在又来找我了。那贾云就说：“ 婶婶辜负了我的孝心，我并没有这个意思。哦，我并不是为了找工作才送你兵变麝香，就是我昨天那个讲的是实话，是真的有朋友去做官，那送了我这些东西，那只有婶婶配用，所以我才送给婶婶。他还在这里说谎，那所以他就讲说，你不要辜负我这个意思。那昨天还求婶婶，那如今婶婶既然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丢下啊，我再也不走那条路了，我也不官说贾琏了，少不得求婶婶好歹疼我一点。注意这句话，少不得求婶婶好歹疼我一点，就是你这么有势力的人，这么能干的人啊，你可以疼这么多的人，你也疼我一点点吧，这撒娇了，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今天要去求工作倒不见得方便讲这样的话啊，就跟一个总经理。可是过去，因为我想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很多事情都是人情，其实没有什么规定法律这个东西，大家都是人情，所以人情里面就习惯用这种语言，就是说你多疼我一点啊，他不是说我能干我可以做这个事，而说你多疼我一点啊，给我一个工作做。那凤姐就冷笑说，你们自己要捡远路走啊，意思说你不求我，你去求那个没有用的那个贾琏啊，你绕了一个远路，那叫我也难，那早告诉我一声什么不成了啊，说你不是早点告诉我，我早就帮你办成了啊，多大一点子事那悟到这个事情，那个园子里还要种花，我只想不出个人来，那早来不早完了，就是这个院子要种花，那这个事情你早点来，我早就交给你做了。好，贾云就赶快趁势就讲说，既然这样，婶婶明天就派给我吧，啊，就把这个工作给我。就是你看他熬了多久啊，一直在拜托贾琏，然后现在又拜托这个，一直熬了多久，为了这个事情去舅舅家里面又吃了一顿排头，那么又碰到倪儿借钱，一阵子最后这个事情终于要弄成了。可是你看到凤姐啊，非常厉害，凤姐明明是要给他这个事情做，可是故意在兜他。那个凤姐想了半天说，我看不好吧，那等明年啊正月里，那现在才三月，他要说等到明年正月啊，有一个烟火灯烛，就是要买很多的蜡烛啊，还有放烟火啊这些东西，那个大钟就说那个是更多钱的事情啊，我那个大钟下来我再派给你啊。你看到贾云急死了，因为家里大概已经没有米下锅了啊，所以他急得不得了，他就觉得哇天哪，还要等到明年。这是凤姐的厉害，就是他故意在逗他，就说明明是要给他这个事情，可他就故意说，我看还是明年那个事情给你会比较好啊，再派给你。那贾云说，好婶婶，先把这个派了我吧，啊，先把现在这个种花的工作给了我。那如果这个事情我种花种得好，办得好，你再派给我明年那个，啊，就是他两个事情都要，啊，两个事情都要。那凤姐就笑了，说你倒会拉长线啊，啊，就是放长线钓大鱼，你现在这两个事情都要了。他说罢了，如果不是你叔叔说，我也不管你的事，我不过吃了饭就过来，你到午错的时候，好，现在下决定了，到中午的时候你过来领银子，然后就进去种花，好，等于是有结论了。所以你看到，其实读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心酸，就是那个贾云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找工作，其实熬了好多事情，就是从刚才我们讲二十四回开始，就是贾云一直在找工作，或者追到更远，二十三回他就已经在拜托贾琏，就是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找工作，这个工作就找不到，那最后只好自己拉下脸来去拜托王熙凤。那么所以这里面我们都是讲到说，其实作者本身是富贵公子，可是他会让我们看到这些卑微者生存上这么艰难的部分。所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里面有一种大的同情是我们不太容易看到的。有时候年轻的时候读《红楼梦》都是读到他们两个怎么读禁书啊，那种风花雪月的部分，现在越来越会喜欢这些部分。那这些部分会让你在现实生活里面看到你身边平常不注意的人那个生活的艰难，就是他也许没有我这样的运气说啊，可以看看画展，听听音乐会，生活过得很悠闲，闲云野鹤，也许他们在生活里面被压得蛮辛苦。那么怎么样去关心到这些人，我觉得《红楼梦》里面这个部分看到的时候会有一个不同的悲悯出来啊，就是作者其实是非常用心在写贾琴或者贾云啊这些人找工作的这些辛苦的事。 好，我们看到贾云就呆呆地坐到晌午啊，就是他已经知道要可以拿到这个工作了，所以王熙凤就驾起香车就走了啊，车子就走了。贾云喜不自禁啊，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他还是来栖霞在打听宝玉，就是他觉得他好大好的机会可认识宝玉，他绝对不放弃，所以他还是来找宝玉。谁知道宝玉一早就往北静王府去了啊，宝玉也走去玩去了，那么贾云就呆呆地坐到晌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对比，就是宝玉这个人答应人家的事情根本就忘掉了，因为他太忙了，每天都忙着玩啊、吃啊、喝啊、看戏啊。那贾云心里面不是这样，贾云是觉得找到宝玉以后他就有一个机会可以得到工作，所以他就每天跑来。可是在那边一等等很久。可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主管，有一个人你丢给他一句话说，哎，明天你来找我，结果你可能忘了，然后这个人就一直坐在那边等等等，因为他是有事情要求你的，那就会产生人性上的落差啊。就是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说，我们自己可能不在意的一句话可能会变成对方的这个伤害。所以《红楼梦》里面其实写这个东西写得很细啊，很细。你可以看到这个贾云就在那个书房里面已经两天了，就在那边傻傻的就在那边等，因为就是宝玉丢了一句话说，哎，你没事你就来找我，就他真的就去，可是宝玉自己根本忘掉。这里面都在讲落差，而这个落差是在讲富贵跟贫贱的落差，也在讲人的一种，宝玉可能宠爱太多了，所以他没有那么在意那个东西。可对贾云来讲，得到一个说啊，宝玉要认他做干儿子，他觉得不得了了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在讲人的落差的问题。好，所以他就呆呆地坐到晌午，然后又打听凤姐回来了，就写了个领票，领了对牌到院外命人通报了。然后凤姐的丫头彩明就走出来啊，彩明是等于是会计或者收支的这个出纳处，然后就单要了领票进去，批了银数年月，一并连对牌交给贾云。那贾云接了以后，看到上面批的银子一共有200两啊，他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就是说种花得到的一笔钱就是200两，心中喜不自禁，翻身走到银库上交予收牌票的，领了银子回家，然后告诉母亲，那母子俱各欢喜，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所以第二天一早，一个五谷，贾云就找了倪儿，赶快把钱还给他啊，就是刚才那个喝醉酒的倪儿，把他那个15两银子还给他。那倪儿见贾云有了银子，就按数收回，不在话下。然后贾云又拿了50两。到了西门，在西门外找到花匠，然后到家里面去买树，就是要做种树的事。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真正花的只有50两，种树的钱只有50两，那其他钱都是他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大户人家到最后真的是变成越来越亏空，因为每一个事情当中都有这么多的漏洞在里面。啊，就是贾琴也是拿了200-300两的银子，那么每一件事情这样出去。所以你看到那个大家族到最后维持不下去，就是因为所有的细的部分，所有的那个收支其实都是不平衡的啊。好，这里面就讲到说，宝玉自从那天见了贾云，他曾经跟他说明天要进来说话啊，然后带他到花园去玩。那么作者这里面有一点批评了宝玉，说原来是富贵公子的口角，哪里还把这个放在心上啊，就讲过也就忘了也就算了，那所以就忘怀了。那么这天晚上，他从北静王府，他去北静王府玩了一整天，回来的时候见过贾母，见过王夫人。那到了园子里面，换了衣服，正要洗澡。好，这个时候你看到下面一段戏，就是要讲到这个丫头小红的戏。那么宝玉的房里很少没有人在的，可这天非常奇怪，就是袭人被薛宝钗叫去了。薛宝钗说袭人打那个结，中国结打得很好，就说拜托他去打几个结子。那秋纹碧痕两个就去提水去了啊，因为宝玉要洗澡要用 洗澡水，所以秋纹碧痕两个就去提水。麝月又在家里面养病。好，所以你会发现宝玉家里这么多丫头，可是很少有机会所有的丫头刚好都不在。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个小红其实是抓到了一个机会，因为平常只要有丫头在她不敢进来，因为她是在外面做粗活的丫头。好，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所以虽然还有几个做粗活听使唤的丫头，估量着叫不着他们，那么他们想说轮不到他们来倒茶或者是伺候宝玉，所以那些丫头 都跑去玩去了，去找他们的同伴去玩，所以不想这一刻的功夫只剩了宝玉在房里。好，这是我们在看《红楼梦》看到现在几乎没有发现的一个时间啊，就是宝玉从来房里不会没有丫头的，就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对这个小红来讲，他会一直在窥探，一直在窥探，等到一个大好的时机，他要接近宝玉。所以我要讲这个，都是说，我们不要忘记贾云在那个门口站了多少天，为了等贾琏，为了等王熙凤。那么现在小红也是，多久的时间，他一直想要挨近宝玉，可是一直没有机会。那么现在终于他得到机会，他想要靠近这个宝玉，所以只剩了宝玉在房里面。偏生的宝玉要吃茶啊，宝玉刚好口渴，想要吃茶，一连叫了两声。宝玉每次要喝茶，就说：“哎，倒茶！”马上就有人倒茶了。可是叫了两三声，只见两三个老妈妈进来。啊，宝玉很奇怪，就是那个老妈妈一进来，宝玉一看了他们，就连忙摇手说：“爸爸，不用你们了。”所以我们觉得宝玉当然也有怪癖，就是他要少女啊，就是小女孩那个漂亮。他一看到老妈妈，他就觉得算了算了，茶也喝不下了，就是那种在院子里面打粗活的老妈妈，大概脏脏的之类的，就是完全看到那个富贵公子那个习性啊，就连忙摇手说：“爸爸，不用你们了。”那老婆子们只得退出啊，就是只好离开了。那宝玉看没有丫头，只好自己来拿了碗啊，自己拿了碗，自己去茶壶倒茶。这是宝玉从来没有过的事啊，就是从出生到现在，大概没有自己倒过茶。那自己去拿了茶壶倒茶，只听背后说：“二爷仔细烫了手。”好，这个描写非常漂亮。你可以看到，如果是电影的话，你听到的是声音，啊，没有看到人，就是声音。所以是后面有一个声音说：“二爷小心烫了手。”所以里面有一种温柔，里面有一种关心。因为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小红这个丫头是大好的机会要接近宝玉，所以她所有的那种表现全部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就是这一句话啊，就是说。二爷仔细烫了手，让我们来倒吧。一面说一面走上来，早接过了碗过去。宝玉倒吓了一跳，然后就问他说：“你在哪里？怎么忽然来了？”好，这里面就是在讲说，宝玉的房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待的地方，所以这个丫头是不能够随便到里面来。所以宝玉吓了一跳，说：“哎，你在哪里？你从哪里出来的？怎么我刚刚叫了半天没有人？你现在从哪里跑出来？”所以我一直觉得这里面在写一个东西，就是窥探。这个小红一直躲在哪里看，就是她一直在找到一个机会，刚好要宝玉要喝茶，她进来了，她倒茶。所以有很多是有心机的，是有心机在安排的东西。当然她不能讲。那他就说：“你在哪里忽然来了？”吓了我一跳。那个丫头一面递茶，一面就回头跟他说：“我在后院子里。”啊，就是他不能进屋子里的丫头，他是在院子里的丫头。我在后院子里，刚刚从里间的后门进来，难道二爷就没听见脚步声吗？好，所以他也觉得说你应该听到我走路的声音呢。可是我在想，他可能是悄悄在。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点暗示，小红是有一点在窥探的，慢慢在接近宝玉。不然的话，过去古代那个房子走路应该都听得到，所以他说：“你难道没有听到我脚步声？”那宝玉就一面吃茶，一面就仔细打量那个丫头。啊，宝玉就看她。宝玉，我们说过，宝玉看任何人，第一个就看她漂不漂亮，啊，就看她长得怎么样，就在那边看。然后看到这个丫头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我们知道，宝玉身边的丫头袭人、晴雯，永远都是绫罗绸缎。就是刘姥姥不是看到他们的时候一直以为他们是小姐吗？刘姥姥第一次看到袭人啊、晴雯，就跪下去拜，就以为是小姐，因为穿得那么漂亮。就是那种大家的重要的丫头，穿着是比外面的一般的穷人家的小姐都穿得讲究的。可是这个丫头穿的是半新不旧的，那么也表示她身份没有那么高啊，穿的大概是别人剩下来的衣服，就半新不旧的衣裳，倒是一头黑真真的好头发。啊，就是那个女孩子那个头发黑得不得了，用真真这两个字来形容那个头发的美，发亮的感觉，黑真真的好头发，挽着个髻，那龙长脸面，细巧的身材，十分俏丽恬静。宝玉看了就笑着问她说：“ 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吗？好，我们注意一下这种写法啊，就是我不晓得小红听到这个话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你也是我屋里的人吗？就是你是我屋子里的丫头吗？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宝玉这样的一个公子，房子里的丫头竟然他不认识，因为太多了。啊，多到不认识的地步，他觉得奇怪，一面在喝茶，就说：“你也是我屋子里的吗？”那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意思，有点奇怪，说这个丫头长得蛮漂亮，怎么我都从来没看到过？啊，就是也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就是宝玉的眼睛里面常常看到是漂亮的人，大概觉得长得粗粗蠢蠢，他也不要看。他觉得丫头长得蛮好看的，怎么他从来不认识？他就问他说：“你是我屋里的人吗？”那个丫头说：“是啊，啊，是的。”那宝玉说，既然是屋里的，是我屋里的，我怎么不认得？好，注意这句话其实是很痛苦的一句话。那个丫头听了就冷笑了一声说，认不认得也多啊，你不认得也多，意思说你不认得哪里何止我一个啊。这里面其实这句话有很大的酸味在里面，就是宝玉是一个富贵公子，有多少人巴着巴着想靠近他，可是宝玉身边哪里能够认识所有的人？那这个丫头是一个被冷落的丫头，所以她这个话里面有很大的痛苦。她说：“岂止我一个呢？那从来我也不递茶递水的啊，我也不帮你倒茶，不帮你倒水，也不帮你拿东西的。眼见的事一点不做，就是你眼睛底下看到的事情，我都不能做，你哪里认得呢？”那宝玉就很傻啊，宝玉就问她说：“你为什么不做那个眼见的事呢？”那这里面就是人的阶级跟人的层次啊，就是其实宝玉身边已经被一些重要的丫头包围了，那这些丫头也不让某些伶牙俐爪的丫头爬上来，所以他们就把他赶在外面，所以宝玉就傻乎乎的，他根本不懂，他觉得哎，你也可以倒茶，你为什么不能倒茶？可是这个小红很显然是被禁止倒茶的，就说你离远一点，你就在院子里面做扫扫狗屎啊什么的事情，就做粗活的，那么细致的事情不让他做。所以这里面其实在讲人的阶级，或者讲我们自己觉察不到人的受宠跟不受宠的关系。那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说，二十四回里面讲到的贾云、小红都是这样的角色，就是永远在核心的人物的边缘，想要靠近而靠近不了的那个东西。那这个部分在读《红楼梦》的小说的时候，其实我不晓得给我们好多好多的提醒啊。这个提醒是说，怎么去关心人？有时候你读到这些里面会有一种心痛啊，尤其是想说，如果我在教书，然后教了四年，然后有个学生的名字你就是叫不出来的，可是他也知道，哎，有些学生你怎么一下就叫出名字了？就是那个差别性，那个差别的感觉。那么这是我一直觉得说，《红楼梦》里面写的精彩的部分，就是他对人的关心是非常平等的。那他也常常提醒我们说，生活里面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容易受宠啊，所以是贾云，也可能是小红，也可能是贾环啊，就是刚刚提到二三回、二四回一直到二十五回，贾环的痛苦也是这样子，就是永远大家看到宝玉的时候就忘了旁边有一个贾环。那这种对比会让你觉得，尤其在成长的过程，他非常的心酸啊，非常心酸。所以小红这个丫头当然不是等闲之辈，那普通的丫头如果是笨的，那也不敢回话，可是这个丫头就冷笑说，不认得也不止我一个，我又不递茶倒水的，你怎么会认得我？所以她等于也很厉害。那宝玉就傻乎乎的说，你为什么不能够递茶倒水啊？那个丫头说，这话我也难说啊，就是她没有办法解释，就说为什么她不是在核心里的丫头。那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很有趣，就是如果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红楼梦里面其实每一房都是政治，我们以为政治才是政治，其实这里面也有政治，就是那个大丫头就会压那个小丫头，然后也不让小丫头出头啊，所以其实到处都是政治。所以这个小红就说，我也难说，怎么跟你讲说我永远不会递茶倒水，可是等一下你看到马上那个就知道为什么他不能递茶倒水，就是所有的丫头的嫉妒排挤，这种政治的关系全部都来了啊。那可是这个小红就跟他说，有一句话要回二爷啊，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那昨天有一个什么云儿来了，记得吗？他在那个书斋的时候刚好碰到了贾云来，所以他现在就传话了，就说有一个什么云儿来了，他要找二爷，那我想二爷不得空，就叫他叫裴明回他，叫他今天早起再来。那没有想到二爷今天又往北京王府里去了。那刚说到这句话， 只见秋文碧痕嘻嘻哈哈地说笑着进来。好，你注意，要开始发生大事情了。就这两个丫头去提水去了。那我们注意一下，秋文碧痕是比较靠近宝玉的丫头。照理讲，宝玉洗澡他们不会提水，提水的应该是谁？是小红。小红去提水。可是等一下你就发现，的确小红有心机，就小红安排了。小红大概那天说她不舒服啊什么，所以秋文碧痕就去提水。因为大概小红已经观察到所有的丫头都不在，如果秋文跟碧痕去提水的话，她又有机会帮宝玉倒茶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作者没有写到的东西，可是完全透露出那个心机。所以秋文碧痕才会很气，就骂他说，诶，刚才叫你倒水，你又说你生病，这下你又跑进来倒茶了。啊，所以这两个丫头也不是好惹的，就开始吵起来。所以秋文碧痕嘻嘻哈哈的说着笑着，两个人进来，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啊，两个人提一桶水就波波洒洒的就聊着衣裳，那烈烈橘橘的就波波洒洒，所以小红看到以后赶快就去接。那这里面有一点暗示，这个工作应该是小红做的啊，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粗重的工作，应该是小红做，可是小红大概故意说了一个谎，没有去做这个工作，结果靠近了宝玉，所以就引发了一个事件，忙去迎接。那秋文碧痕正在彼此抱怨说，哎呀，你这个提水提得不好，把我的裙子给弄湿了，那个又说你踩了我的鞋子了。那忽然看到一个人来接水，两个人一看不是别人，原来是小红，两个人就诧异了，觉得好奇怪，然后就把水放下，赶快跑到房子里面东瞧西望，没有别人，只有宝玉，就心中大不自在。这个我们很不容易读懂啊，就是说这些丫头都在斗心机，就是他们觉得如果有别人也还好，什么人都不在，只有宝玉在，那这个丫头刚才跟宝玉在干嘛？所以他们就在开始觉得不舒服了。所以这是我刚才讲的说，其实政治有时候是无所不在的啊，只是我们有时候没有留意而已。就是所谓的政治，就是可能人跟人的斗争啊，各种的摩擦斗争。所以在小小的一个宝玉，宝玉是一个主子，如果是一个核心的话，所有人都围绕着他在做斗争，那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方法亲近这个宝玉。那么这个小红就一直被排挤在外面，所以小红当然觉得不甘心，她想说我总要挣出来，我要靠近这个宝玉。所以这一段戏写得非常的委婉啊，特别是这个小红本身她的那个心思的那个变化。那么你下面看到这个秋文碧痕怎么对待这个小丫头的时候，你会心里一惊啊，就是你从来没有想到丫头对丫头是这么狠的啊，都是丫头可是讲话这么狠，连宝玉从来不会这样去骂丫头的，可是他们可以讲这些话。我们看看这些作品，他们就把水放下来，然后看到房子里东瞧西望就查看了，就这个丫头到底搞什么鬼，没有别人只有宝玉，就心中大不自在，只好预备了洗澡的东西，就让宝玉脱了衣服到宝玉洗澡，就把门带上，然后就到边门去找小红，就问她说你刚才在屋里说什么。好，你可以看到完全是可以管束他的，而且是可以要求他的，就是丫头中间有阶级啊，有很多很多的阶级，问他说你刚才在屋子里说什么。小红说好像很委屈，说我何曾在屋里，只是因为我手帕不见了，我就往后面去找手帕，那没想到二爷要吃茶，那叫姐姐们一个都没有啊，你们都不在，我只好进去，刚倒了茶你们就来了。好，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小红就在掩饰说她跟宝玉讲过话，表示说我只是倒了茶你们就回来了，根本什么事也没做，那么有一点像要把所有她的那个心机摆清。可是下面这段话你看到秋文在骂她的时候啊，就抖脸就啐了一口，就骂到没脸的下流东西。好，那么这种话很重啊，我的意思说其实宝玉从来不会这样骂丫头，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话，我们感觉到的辛苦就是都是卑微者，可是卑微者对卑微者是很狠的，因为大家都在生存的艰难里，所以他会用最动物的本能去压迫对方 啊，就是他会讲出这么狠的话，说没脸的下流东西，我正经叫你吹水啊，就是好，我们现在才知道说，刚才邱文碧痕是要他去倒洗澡水的，去拿洗澡水，而且也应该是小红做的，你说有事，故意叫我们去，好，所以这里透露出小红真的是有安排的，啊，是有心机，可是有时候我们在整个的人性上啊，我们大概了解到，大家知道，像历史上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武则天。就是他是找到机会努力要出来，因为在皇宫里面后宫三千佳丽，然后你是一个冒不出头的，因为皇帝永远看不到你，所以他就想办法一定要让皇帝看到他。所以我们在历史里看到武则天是最典型这样的例子。所以后来在讨武曌檄里面骂武则天说以精衣入室峨眉入宠，就说你在厕所里面帮皇帝换衣服就想办法勾引那个皇帝，就这样出身的一个人。可这里面其实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辱骂武则天的话，而是说武则天如果不借这个机会出来，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她。就是这么三千个女孩在宫里面，你怎么样想让皇帝看到你，然后你变成一个有机会掌权的人，然后偏偏皇帝跟他睡了一夜之后也没生下孩子，所以你也没机会改变你的身份，皇帝就死了，唐太宗就死了。那唐太宗死了以后，所有临幸过睡过一夜的这些女子没有生下孩子的全部到尼姑庵，好，他的命运又变成一辈子就是剃发就开始变成尼姑，他的命运又再一次变成绝望。这个时候他想办法努力的去勾引皇帝的儿子高宗，那么想办法去蛊惑他，然后最后又得到掌权。那么所以这里面是一步一步，到最后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武则天可以为了要抢夺那个皇后的位置把她自己亲生的孩子杀死，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亲生的母亲会掐死自己的孩子。可是别人问说谁来过，只有两个人来过，一个王皇后，一个是武则天，所以别人想一定是皇后掐死的。所以高宗就觉得这个皇后好狠，然后就开始疏远了这个皇后，开始宠武则天。可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刚刚讲到说卑微者的辛苦，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很难去了解那个心酸是什么，就是那个生活是踩在底下的。所以现在你看到邱文在骂这个小红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状况啊，就是刚才我提到说武则天这个例子其实是非常明显，就是一个人用他自己的能力改变他的命运。我们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坏人，很狠，心狠手辣，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在社会的结构里，当有一群人一直在委屈跟卑微，一辈子不能改变他命运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别的路可走啊，他要不然就是认命，要不然他就是反叛。那武则天是一个反叛的角色，所以我们的历史里是不同意反叛的，所以武则天常常被骂。可是事实上你从另外一个所谓的生存竞争来讲，武则天就是生存竞争能力最强的人啊，他不断地把自己从绝望里面变成有希望。那么所以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小红是一个非常惨的一个角色，就是他那么努力想要改变他自己啊，那么努力想要去用各种方法把他的条件把他的处境整个改换过来。所以这个邱文当然已经发现了，所以邱文就会骂他，然后大家也会防范他，说你这个没脸的下流东西啊，正经叫你吹水去，你说有事故倒叫我们去。那邱文等于是被骗了，对不对？所以他当然很生气，说你骗我们去倒水，那么这下子你又去倒茶去了，你可等着做这个巧宗。注意巧宗，就这么好的事让你等到了啊！你可等着做这个巧宗，一礼一礼的，这不上来了吗？好，我们看到一礼一礼，就是说你越来越靠近了，你本来是根本进不了这个屋子的丫头，现在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不是越来越不上来了？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好，你可以看到那个丫头的阶级到这么严密，说我们还比不上你了，你还可以倒茶，我们连倒茶都不行，因为基本上倒茶就是袭人晴雯，可能连邱文碧痕都比不上。所以这里面如果讲三等丫头的话，袭人晴雯是第一等，邱文碧痕是第二等，小红是第三等。可小红竟然越过他们，故意指使他们去倒水，然后自己去倒茶去了，说你不是爬上跟上我们了吗？我们都跟不上你了，那你也拿镜子照照，你配递茶递水不配？好，注意这种语言啊，就这种语言常常不是宝玉的语言，反而是丫头的语言。就是卑微者欺负卑微者的时候，那个语言是非常粗鲁的啊，就说你看看，你拿镜子照一照，你配不配倒茶倒水啊，就要故意的去骂他这样。 那毕恒就在旁边帮忙说，明天我说给他们啊，就是我跟大家都说了，以后要茶要水要拿东西都叫小红去，我们都不做了啊，就是故意在讽刺他的意思啊，只叫他去便是了。那秋文就说，这么说还不如我们散了，但让他在这屋里呢，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闹着。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体会一下现在这个小红的心情是什么啊，那种被侮辱那种被骂的那个感觉。可是小红如果是一个个性强的人，他当然觉得我才不理你们骂呢，那我有一天争上来有你们受的啊，就是武则天心里面想的那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在这看到小红这个角色是非常有趣，就是个性刚烈的不得了。所以他刚才讲说他在走两条线，一条线是他努力的希望接近宝玉改变命运，另外一条线就是他丢了那个手帕希望找贾云啊，他希望变成贾云的爱人然后改变他的命运。所以这两条线他都在努力在铺排。后来小红碰到了王熙凤，有一次王熙凤忽然看到小红，小红就回答几句话，王熙凤吓了一大跳说，哎，怎么有丫头讲话这么灵巧的，说你跟我吧，就把她弄到她身边去了。所以小红后来没有跟宝玉，是跟凤姐的，所以她的确是后来爬上去了啊，爬上去。因为凤姐比较欣赏有能力的人，她很讨厌那个丫头在那边扭扭捏捏，她觉得小红做事干净利落啊，而且要什么清清楚楚，所以她就要了小红。那么小红也等于是得到了一个赏识她的人，因为宝玉喜欢那个旁边腻来腻去的那种丫头，小红个性不太是这样子，所以后来小红就跟着凤姐，这当然是后面才会出现的故事。可是你看到小红现在正在熬啊，也熬得蛮辛苦啊，要被别的丫头这样去侮辱去骂她这样子。好，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闹着，那只见有个老妈妈进来，那传凤姐的话说，明天有人要带花匠进来要种树，那么工匠进来，工匠都是男的而且做粗活的，所以叫你们严谨些，就是你们这些女孩子丫头不要乱跑，因为过去很严厉的防范男性跟女性随便接触，所以你们严谨些。还有就是你们晒的衣服啊裙子啊内衣啊不要乱晒啊，不要乱晒，就是能够不要让外面的人这些工人看到那女孩子的衣服。那土山上一溜，就是沿着这个院子要种树的地方都拦着帷幕，就是过去大户人家有很多的这种帐幔帘子，那么在花园里面就挂起来，那么所以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小红就会故意走到那边去看，因为他知道贾云要带人进来种花，所以他会在那边走来走去溜来溜去，就想要接近贾云。所以其实这里面都在写小红这个人物，就是在那个身份的卑微里面他没有其他的机会，只要抓到一点机会他就想要改变。那当然我的意思说看你怎么去看这个小红啊，作者在写这样人物的时候没有说他好或不好，那你看他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哎，这个人好差啊，就是那么多心机就努力想要往上爬，你可以讨厌他，你也可以说他一辈子在这样的一个花园当中作为一个丫头，他没有任何的希望，他的日子就这样一直到他老死，可能有一天就发配给一个佣人就嫁了，他的命运没有机会改变。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你从另外一角度同情他，你觉得这个小孩子是有个性的，他有自我的，他觉得他的命运是要由他自己来掌控的，那你会欣赏他啊。所以我的意思说文学里面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多面的，那不要用世俗的角度说他是好人或坏人，文学里没有好人坏人，只有这个人物的个性的真实性，然后你读者阅读的时候你会有不同对他的看法。所以我常常用这个来问别人说，哎，你看《红楼梦》你觉得小红这个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然后你常常听到两种很不同的答案，有人觉得小红好厉害就是那种很有心机的人，有人觉得很同情他，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看法。我想两种都对，那基本上它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应该了解刚才讲卑微者的处境的问题啊，卑微者的处境。那在这里处境里面，当然我们回头问说，如果我是小红我怎么办，我认命吗，我愿意说每天就在那边扫扫地倒倒水就过此一生，还是我也觉得我有机会可以改变，怀疑我要改变，那这个最后就牵涉到你自己的对生命的决定性。好，这是文学写得好的时候通常都不会说好人坏人，而是一个很完整对一个角色的这个描绘。好，所以我们看到大家来传话就说你们不要乱跑啊，有工匠要来监工，那婆子又说后廊上的云歌啊，云歌要来监工，那秋文跟碧痕听了都不知道贾云是谁， 可是只管混问别的话，可是小红听见了，心内却明白，因为小红在书房见过贾云，所以小红知道，哎，贾云要来了，那他曾经下死眼看过贾云，对不对？所以他觉得，哎，又有机会看到贾云了，因为贾云要来种花了。所以这里面都说小红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心思啊，这个心思就是他觉得他跟这个贾云可能有一些缘分吧，啊，他下死眼看也是告诉他说，我可能有意思于你，啊，所以过去的女孩子看到以后就不敢看了，可他就是要看，他就是告诉你说我是喜欢你的。所以这里面当然是一个蛮现代的个性，我觉得从现代人物的个性来讲，你不见得会不喜欢小红，因为现代的人物就是自己的主宰性比较强，啊，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讲过，说我朋友在美国教《红楼梦》，最后评论出来，大家最喜欢的女人都是王熙凤，不是林黛玉，因为对于美国那个社会来讲，他们觉得你干嘛自己每天哭啊，可怜的要死，你为什么不改变你的命运，就是王熙凤那种很好强的才是他们喜欢的角色。那如果从这里来看的话，小红是另外一个王熙凤，她有机会改变命运，她一定改变她命运，而且她非常自主啊，非常自主，她的性格是非常强，所以她一听说哎，贾云要来种花了，她就会想说明天我一定要在那边多走几次，那找机会去跟贾云能够接近啊，所以秋文碧痕其实笨笨的，他们也不知道贾云是谁，可是小红听见了，心内明白，知道是昨天外书房所见的那个人。好，下面才开始介绍小红。我们看到这个小红原来姓林，她本姓林，然后小名叫红玉，叫林红玉。你可以看到作者其实有一点暗示，就是一个人的命运好像一字之差就差这么多，因为有一个叫林黛玉，一个叫林红玉，可是因为她的名字有玉，那么犯了宝玉跟黛玉的冲，所以就被命令改名字，不能叫红玉，本来这个丫头叫红玉，现在叫小红。所以其实作者有一个暗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得到，就是同样是人，他不配用玉，宝玉跟黛玉是玉，他要被命令改成小红，他不能用玉这个词。所以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其实都是小红最后一直要改变命运的一些过程，就是他觉得委屈啊，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不能用这个玉啊，就是变成了小红这个名字。所以原来这个小红本姓林，小名叫红玉，只因为玉字犯了林黛玉、宝玉的这个名字，就把这个字引起来了，叫她小红。她原来是荣国府中世代的旧仆。好，这句话出来，你又有一种心酸，就是她不是这一代做佣人，他们是世袭的佣人，好几代他们祖父做佣人，祖母做佣人，然后母亲做佣人，一代一代都做佣人，就是过去有一种卖身为奴的，然后他们生下的孩子也就是奴仆。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命运其实它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啊，永远无法改变。我们今天也许很难理解，就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可以经由自己的能力考试或者是做事，然后慢慢去改变自己的阶级。你可以是很穷的贫户出身，你可以做总统，你可以改变很多的命运。可是过去的某些社会里面，有些人是不能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么他世世代代做仆人，他就是做仆人。所以这里面更加深了，你觉得小红他会觉得不服，我也够聪明，我也够能干，我为什么一直是这样的角色，我为什么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啊？所以是世代的旧仆，父母现在收管各处的房田事务，所以父母也是奴仆。那红玉年方十六岁，那分在大观园的时节，他就分在怡红院，那个时候贾宝玉还没有住进来，他就管怡红院，那那个时候也清幽雅静啊，就是管管花草啊，打扫一下院子。不想后来命人进来居住，就宝玉住进来了。宝玉住进来以后，偏生这一所又被宝玉占了。我不知道大家读懂这一段没有，就是宝玉原来没有住在怡红院，对不对？所以宝玉住在别的房的时候，他有袭人、晴雯啊、秋雯、碧痕这些丫头。可是那个时候怡红院没有人住，所以怡红院也有丫头在管，就是小红这些人在管。那等到宝玉搬进来的时候，宝玉就带了一些丫头来，那些丫头就变成宝玉的怎么讲，国王人马， 这样可以了解吗？那原来管这个院子的小红就被压在底下，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政治，就是小红原来没有跟宝玉，他原来是管怡红院的。那宝玉搬进来住的时候，带来了他自己的丫头，所以那些丫头就排挤原来在怡红院的丫头，不让他们靠近宝玉。好，完完全全是一个政治，完全是一个政治。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他这里面其实在讲到说，他原来也蛮优清幽雅静的，不想后来命人进来居住，偏生这一所又被宝玉占了。这个红玉虽然是个不谙世理的丫头啊，没有读过书，也不是那么懂事，却因为她原有三分容貌啊，长得还不错，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向上攀高，就她心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梦想，她希望改变她生命的命运啊。所以这里妄想攀高有一点痛苦，就是为什么是妄想？因为他世世代代都是奴仆，所以你觉得他是妄想，因为这样的出身你是不可能改变命运，可是他竟然妄想想要把自己的命运能够改变，能够攀高，美美的要在宝玉面前显弄显弄，想要在宝玉面前表现一下，让宝玉可以看到他。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好，这个讲得极好啊，就是国王人马都不是好惹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很厉害，那你哪里下得了手？好，所以这里面当然在讲小红一直在等机会，那这些人如果在，小红根本不敢靠近，一靠近那个一爪子就过来了，然后就咬你了啊，就骂你，所以他根本不敢靠近。所以这语言用得真漂亮啊，就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哪里还能下得手去？不想今天刚好有些消息啊，刚好有这个空档，有这样的机会，没有想到又遭秋文等一场恶意，心内早灰了一半啊，觉得自己好不容易靠近了宝玉，好不容易可以跟宝玉讲话，正要有机会改变，结果又被秋文骂到这个样子，骂他下流胚子，这么难听的话都出来，心里面灰了一半，觉得好像自己一辈子大概也没希望改变命运。可是小红当然不是这样的角色，他灰了一半只是灰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又好了，他又要开始努力的去争强。然后他就听说老妈妈说贾云来了，不觉心中一动啊，觉得诶，这个又是一个机会了。然后闷闷的回到房中，睡在床上，那暗自的盘算，翻来覆去没个抓寻。好，你注意他在睡觉对不对，他慢慢好像要睡着了，然后听到窗外滴滴的有人在叫，红玉，你的手帕我捡到了，在这里呢。有没有发现他在做梦？因为他一直在想贾云跟他的爱情的关系，可是是一个妄想，可是妄想就让他翻来覆去，好像在睡觉，好像又在做梦，就梦里面听到的人叫他的名字，有没有发现不是小红，是红玉。他在梦里面可以恢复他原来的名字，是一个红玉。所以我读到这里，我其实觉得很心酸，就是他连名字都不能有，就是玉，别人觉得你哪里配是玉，可是他在梦里面的时候，有一个男子来爱他，来叫他说，你掉的手帕我捡到了，然后叫他的名字叫红玉，你的手帕我捡到了。红玉听了忙走出来看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贾云，刚好是他心里面想的那个白马王子。所以红玉不觉得粉面含羞，就问说，二爷你在哪里捡到的？贾云笑着说，你过来我告诉你啊，这里面很像要偷情了啊，你过来我告诉你。一面说一面上来拉他，那红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门槛绊倒，吓醒了才知道是梦。好惨的梦哈。那我是觉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其实你读到这里你会觉得，也许红玉觉得不醒来是比较好的，因为在梦里他是红玉，他是有人爱他的，他是有人关心的，可是醒过来他是一个可以被人家骂得一文不值的丫头。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作者的心酸，作者对人的最大最大的同情其实全部表现在这里。那我希望我们下一个月我们在讲25回、26回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卑微者最后的下场可能是报复啊，会出现非常恶毒的报复会出现。那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作者其实在提醒，就是人不能有委屈啊，任何的委屈最后累积它就会变成一个很毒的很残酷的报复会出现。那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细看这一回的时候，特别注意贾云跟小红这种角色啊，就是《红楼梦》里面这些角色常常都是被忽略的，甚至很多文学的理论、学术的论文都不提到这些人。可这些人其实是写得极好啊，就是让你感觉到人生的一种卑微的那个痛苦啊，写得非常非常的写实的部分。好，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大家。